第六章，压力的后果。在上一章，胜过压力中，我提出一，分辨我们面对的压力不同来源是有益的。回答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能帮助我们警醒。二，分辨通常对压力错误的回应也是很有帮助的。而且更有用的是，分辨我们个人更倾向用的不敬虔的回应。在本书的第七和第八章中，我希望陈述一个更为具体的操作计划，来胜过那些会毁坏我们的压力。但是在这之前，我想继续这个警醒的步骤，描述几个我们对压力不敬虔反应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是神在圣经中使用的方法，是我们远离错误的选择，以及鼓励我们在行动之前要思考。通过圣经中对一些特定行为导致何种结果的宣告，以及通过一些人做出错误的选择招致严重后果的事例，神试图做两件事。他试图阻止我们犯同样的错误，并敦促我们做出智慧的选择。我希望讨论我们对于压力的错误回应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来达到两个目的。下面就是对压力错误回应的一些严重后果。后果一，不良的人际关系。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一个人他面对生活中的压力，生命却充满圣灵的果子，那么我敢肯定这是一个被人尊重的人。这个人会有好的婚姻关系，有好的家庭关系，一个有很多好朋友的人。相反，你如果告诉我一个人面对压力是照着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中提到的来行动的话，我可以肯定这个人会在和人的关系中问题重重。在近四十年，我从事辅导咨询工作，面对有各样问题的人，那些时候我听到很多人和我说他们没有朋友。有一个55岁的老男人告诉我，在他一生中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从我的角度，我可以观察到他和妻子、孩子以及教会里的其他人相处的方式。我看到他很多的行为和反应都如同我们上一章里所描述的，见到人他就会紧张、退缩、封闭自己、逃离，而不是去接触人，等他们来找自己，而不是自己去找他们。沮丧和失败都写在他的脸上，他总是预期最坏的事，而他认为最坏的事的确常常发生在他身上。后果，他和人只能有表面的关系，他失去了神计划通过我们与人的深入关系带给我们生命的益处，他也不能完成神希望他通过与人建立深入关系而有的侍奉，他饱受孤独之苦。后果二，属灵成长停滞不前。如果你和配偶或者孩子发生了冲突之后，去到教会，试图从主日学或者讲道中获得什么， 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你不能真正从敬拜的行为中获益，对不对呢？就我所知，这至少是很困难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或者当你很自私，脾气很坏的时候，试图阅读或研究圣经时，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如果你的良心功能正常，并且你没有悔改认罪寻求饶恕的话，你对属灵事物的胃口、敏感度和接受能力都会受影响。我们的灵命成长受到阻碍是无可避免的结果。在圣经很多章节中，神的话的光照下，事情可以完全翻转。马可福音四章强调说，对今世的关心和焦虑会把神的道挤住，结不出果实来。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如果一个男人不是带着理解、关爱和尊重的方式和妻子同住，他的属灵生命就会受阻碍。类似的，雅各书一章20-25节强调，如果我们不对付我们生命中的不敬虔和罪，我们就不能领受神准备通过他的道赐给我们的祝福。如果我们不对付我们的罪，神就不垂听我们，而且更有甚者，我们也无法通过神的话听见他。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这是神对我们说的。对生活压力的错误反应真的这么严重吗？你最好相信是的。是不是我们很多人因为没有胜过压力，反被压力所胜，所以导致灵性生命停滞不前，或甚至是倒退呢？我们可能会给我们有罪的方式找借口或者轻视，但是神不是这样。后果三，失去属灵功用。我们不敬虔的回应方式会阻碍我们的属灵成长，我们不敬虔的回应方式同样会使我们失去属灵功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对此说得很清楚，经文告诉我们，人若自洁，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节经文教导，如果一个人不从神所认为的邪恶和不敬虔中自洁，他就不能在服侍基督的侍奉中成为荣耀神的也被神荣耀的器皿。若他不自洁，就不能为主所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路加福音8章14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了本质上同样的话。那些以不敬虔的方式回应生活中的压力和试探的人，不能结出成熟的果实来。那些惯常用上一章中所描述任意不敬虔的方式回应生活压力的人，就像马太福音21章中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这树只有叶子不结果子，他们就像一个农夫撒了好多种子，但是一粒也没有发芽。他们是犹大书12节中说的没有雨的云彩，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我们所指的是有些人也许在服事中很活跃，但是他们的服事却没有果效。我们指的是有些人忙于事工，但是对于向非信徒传福音或者是帮助信徒的改变都收效甚微，你很难说他们是 在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些人也许很有恩赐，他们也许有很多知识，也许他们的神学很正确，但是在实际中却对于帮助他人更像基督毫无注意。有时候当人没有从对生活压力不敬虔的回应自解时，就会是这样。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12中对提摩太所说的话很切合这个观点。实际上他说，提摩太啊，如果你想要人尊重你和你的教训，你最好是成为你教训内容的那种榜样。没有爱心，对基督和对人的清洁、心理、思想和行为、信心、信靠和相信基督和他的话，信实、可信、可靠、可依赖，言语、内容、姿态、目标。换句话说，如果你享有果效的服侍，你最好自己成为一个榜样，来彰显福音的大能是如何把你里里外外行为到回应都改变了的。如果你不能处理压力有别于非信徒，就不要期待能为基督产生影响。对生活压力的习惯性反应也会以其他方式影响一个人的侍奉。有些时候对生活压力的习惯性反应会削弱一个人对侍奉的渴望和信心，甚至不愿意去尝试。我和一个挂名基督徒的谈话可以很好地解释我所要说的意思。这个人我姑且称之为吉姆。吉姆告诉我他不能在工作中见证基督，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不像应该的那样。事实上，你会在我写下的谈话记录中看到他的生命是为基督做了反证。吉姆说，我不在工作中做见证是我羞于这么做，我知道我的同事看到我的自私、贪婪、焦虑、愤怒、抱怨，结果就是我不认为他们会对我说的感兴趣，因为他们在我身上没有看到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好榜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吉姆不能做见证的主要原因，但是我所知道的是他说的是对的。我知道他意识到自己的罪拦阻他为基督做见证的渴望，而且我也知道对吉姆来说是事实，对其他很多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习惯性的对生活压力不敬虔的回应，他们不能预备做善功。除此以外，他们不敬虔的行为和反应使得他们对于被主使用的渴望消失了。后果四，阻碍事业和学业成就。很多非常有能力的人不断的失业，就是因为他们惯常有上一章中所描述的那些不敬虔的反应，或者即使他们没有被炒鱿鱼，他们也会在工作中不能晋升，因为他们太易怒、太紧张、容易激动、被冒犯、惧怕或焦虑，他们就是不能处理压力，他们反应过度，总爱挑刺，结果总是在晋升的时候被忽略。在我40年辅导生涯中，我遇到很多人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很好的技术，你会认为他们应该事业非常成功，然而他们不断跳槽，不能在任何一个职位上长久， 有些时候他们是拍案而起走人，有些时候他们则是被离职。我也能想到很多宣教士和牧师，就像俗话说的滚石，在哪个侍奉工厂都不能待长久，通常他们都是不能用敬虔的方式处理无可避免的压力。在教育领域，我也认识一些头脑灵光的学生，课业成绩总是可怜巴巴的。有一些人是因为他们不能自律来刻苦学习，而另一些人尽管花了大把时间在课业上，但一到考试还是抓耳挠腮。为什么呢？在课堂外私下和人谈话的时候，他们显示出对教材的了解，但是当考试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景象，他们发抖，大脑一片空白，他们得了考试综合症，完全短路。后果五，身体疾病。圣经和现代科学都认为对压力的错误反应会给人的身体带来严重后果。在圣经中我们读到，人心忧虑，屈耳不伸，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现代医学研究生动地展示了这些圣经的宣告。麦克米伦医生在他的《这些病不存在》中列出多于六种疾病是因为对压力的错误反应而引起或加重的。其中有一章的标题是，不是你吃什么重要，而是你被什么淹没了。几年前，费城一家大医院肠胃外科的主任参加了我的圣经辅导培训课程。一天晚上下课后，他找到我，告诉我他非常同意我所教导的用圣经来理解和处理问题。在谈话中他说，他相信 65% 接受他手术的人，如果学习按照圣经的方式处理压力的话，就根本不需要做手术了。另一位基督徒医生朋友告诉我，他相信人们患的很多疾病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所遇到的压力的反应有关。事实上他如此确信，以至于几年前他试图离开医学领域而加入一个教会事工，从事全职辅导侍奉。他说他考虑做这个变动，是因为他认为通过实践圣经的教导和辅导，他能够在身体和灵性上更好地帮助人预防和解决他们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用敬虔的方式来处理压力会怎么样呢？在基督徒辅导手册中，罗伯特·史密斯医师写道，对生活中各样环境的回应本身可能引起疾病的症状。神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内部调控器官来保持机体的平衡，其中之一是荷尔蒙系统，这个系统的功能建立在供应和需求的基础上。如果身体里的荷尔蒙太少，腺体有责任分泌更多；如果太多，腺体就减少分泌量。这一切都是自动产生的。另一个控制体系是神经系统，是由大脑、脊髓和神经组成。反射神经产生很多操纵装置，另一类的刺激就会产生对应的结果。当你意外地摸到一个很烫的东西，条件反射就控制肌肉让手缩回来。这些操纵装置对身体的平衡很重要。事实上，它们会受环境影响，这些反应会产生身体症状。 一个人对生活中不同环境的评估和反应会产生身体症状。牧师们也许会把例会存记为一个糟糕和可怕的时刻，这里面既包括想要把工作做好的渴望，也伴随着对可能被问到的问题的极度恐惧。这种对出席例会的反应会产生身体症状，在准备回答问题之前，他可能会感到口干，他的心跳和呼吸都加快，以便给身体细胞提供更多养分并清除更多的废物，也许还有一些肌肉的轻微颤动。对胃肠系统的影响也是各式各样，胃可能对是要清空还是填满举棋不定，大肠甚至开始敏感和痉挛，结果可能是导致绞痛或者腹泻。这些症状都是一个人面对常规考核的压力时的反应导致的结果。肠道是一个有两个方向的肌肉的管子，围绕管子的、沿着管子的这些肌肉可以像抽筋一样的痉挛，结果导致疼痛。这也是为什么在小肠上部十二指肠的溃疡会产生疼痛。一个人对问题的反应导致的胃酸过多，也会刺激暴露在外的溃疡组织。尽管没有过多的酸，这也同样会产生肠胃痉挛。对生活和不同处境不合圣经的反应会产生和溃疡一样引起的痉挛。咨询师需要意识到，这些身体的症状有可能是一个人对生活问题的回应而引起的。一个人对问题的反应能产生症状，并且可能导致疾病。60%-80%的患者对生活问题的反应会导致身体症状，这些症状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身体性的，他们是真实的，但是却不是因为身体出了什么问题而引发的。真正的问题不是问题的本身，而是他对问题的反应导致的。一个人通常无法改变压力或者艰难的处境，但是他可以改变自己对这些的反应。作为总结，我采用并修改史密斯医生图表来展示我们的身体是如何被我们对生活压力的反应所影响的。一，人生经历包括我们经历的问题，我们面对的压力，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临到我们的试炼。二，我们评估这些经历以及对这些经历的反应对身体产生的影响，嘴、口干、心脏心率增快，肺、呼吸更深更紧张，喘气呼吸困难，肌肉拉紧紧绷痉挛，肠道痉挛腹泻便秘结肠炎。从我们现在所摘录的这些，很容易看到我们所说的对生活压力的错误反应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希望看到这里，我们都会问，那么我们必须要怎么做才能使得我们从对压力的错误反应中脱离出来，从而避免这些错误所带来的拆毁性的后果呢？如果这是你要问的，我会很高兴，因为这就是接下来两章 我们要讨论的。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列出这章中提到的不敬虔的回应导致的拆毁性后果。这些错误回应都有什么影响或者后果呢？是怎么样阻挡我们的呢？除了本章所描述的后果，你还能想到哪些错误回应带来的后果呢？你可以举出例子，你自己的或者别人的，来说明本章中所讨论的这些后果吗？你如何在你自己的生命中、家庭中以及和其他人来应用本章的内容呢？你认为本章中最重要的观念、洞见是什么呢？